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天由汤仲年牧师为我们正读，他的讲题是以马内利，有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晚安。在弥撒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的来祈祷。耶稣，今天晚上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耶稣基督，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心正直的灵，因为你是那位轻慢不得的上帝。我们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以赛亚书呢有圣经当中的小圣经之称，我们知道呢以赛亚书有66章，圣经也有66卷。圣经呢有两个，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新约的部分，一个旧约的部分和新约的部分。以赛亚书也分前半部和后半部，前半部有39章，就好像旧约那样，包括历史、诗歌和预言，主题是审判。后半部有27章，好像新约那样，也是以旷野人生开始，以新天新地结束，所以主题是救赎。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就是好像一本小缩小的版的圣经一样。以赛亚书全书的结构，其实它的重点在第一章，第一章是整部以赛亚书的精华撮要和总纲的部分。虽然我们常常都引用以赛亚书，无论我们在圣诞节或者是复活节，受难节，我们都引用以赛亚书，甚至我们在很多时候在圣餐都引用。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讲了很多的预言，这些预言都一一应验，但是预言和预言的应验不是以赛亚书的整卷书的主题。以赛亚书整卷书的主题是勃逆、管教和回转。在这66章的以赛亚书的当中，不断出现这些的主题，勃逆、子民的勃逆、儿女的勃逆、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责打。责打的目的是让他们回转，得着上帝的祝福。以色列的圣者这个词语贯穿了整卷的以赛亚书。这位以色列的圣者就是天上的阿巴父，藉着责打、管教和审判，为他勃逆的子民带来回转、救赎和更新。以赛亚书第一章是精华撮要的部分，第二章到第十二章是一个的单元，是以赛亚去对付或者是回应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个民族的第一个的危机。第二章到第十二章呈现一个线形的结构，以第7章为中心，前后呼应。第二章和第十二章呼应，第3章和11章呼应，第4章和第10章呼应，第5章和第9章呼应，第6章和第8章呼应，中间那个就是第7章。第7章就是这个单元，第二到以赛亚书第二到第十二章的中心的部分。以赛亚书第7章1-25节，它的中心信息是讲什么呢？是讲到投靠、信靠或者投靠称为以马内利这位上帝的人，他们必定站立得稳。无论风浪有多大，环境有险恶，那些凡是投靠这位称为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上帝的那些人，他们必然能够站立得稳。这个就是第7章那个的信息。在以赛亚书第7章第1节，圣经这样讲，他是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由大王阿哈斯在位的时候，阿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这段经文正是指出南国的犹大正是面临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阿兰王利逊和 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一个联军一起来到攻打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王比加他奉行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联合阿兰来到对抗兴起在北方兴起一个强权叫做阿述。这个就是以色列那个的外交政策，联阿兰抵抗阿述。他们联手要强迫犹大王阿哈斯就范跟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但是却为阿哈斯所拒绝，于是就引发这一场联军的战争。第二节这样讲，他是有人告诉大卫家说，阿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战争的风声来到，使到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这个犹大的民族心惊胆跳，惊惶失措，因为强敌联军来紧了。圣经在第三以赛亚书第七章三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上的大路上去迎接阿哈斯。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语临到先知以赛亚，命令先知以赛亚带埋他的仔施雅雅述出去。其实大人在做事的，你带个膝头窿跟他一起去做什么？其实上帝是藉着以赛亚带着他的仔这个行动，这个好像戏剧性的行动，去彰显他的信息。这个呢好像一个行为艺术，但是其实上帝藉着这样去彰显他的信息。施雅雅述的意思是什么？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渔民回归的意思。这个时候正是上帝叫他带着他的仔去，他的仔的名字叫施雅雅述，就是藉着这个名字，施雅雅述这个名字去表示耶和华上帝虽然藉着困难艰苦战争来到临到他的勃逆的子民，但是其实他是藉着这些来到管教他们，目的是要叫他们回转，但是耶和华对他们仍然有怜悯和恩典。如果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他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一样。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讲过。犹大王阿哈斯为了迎战，其实他审时度势，劳心劳力，以致心力交瘁。阿哈斯不是坐在这里坐以待毙，他是准备战争，并且为战争尽上他的能力。先知以赛亚在哪里找到阿哈斯？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上池的水沟头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找到阿哈斯。其实这个时候阿哈斯王正是用尽他的方法，出尽他的能力，准备来到为战争来准备。他这个时候正在上池的水沟头，上池的水沟头是什么？巡查着那些水源，你打仗的时候如果敌人截断你的水源怎么办？或者不截断你的水源，在水源上面落毒，这样都死的。所以阿哈斯用时间去巡查这个水源，水沟头的上池 水沟头的水源是不是安全。漂布的大路上，阿哈斯在那里就是那条重要的通道上面布置防线防御的工程。阿哈斯没有闲懒处，他正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想尽自己的方法，找尽有什么势力，有什么可以依靠，他忙忙碌碌的这样为战争来到做准备。圣经继续这样讲，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因阿兰王利顺和利马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阿兰和以法莲并利马利的儿子设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 攻破他，在其中立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阿兰的首城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顺。65年之内，以法莲必被破坏，不再成国。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民。先知以赛亚找到阿哈斯之后，先知以赛亚按照上帝的信息向王宣告一个安慰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就叫阿哈斯王专心倚靠耶和华上帝，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你的眼目不要在这里飘来飘去，你的眼目要定睛倚靠这位全能的上帝，这位与人同在的上帝，你的脚步就能够站立得稳。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都好像阿哈斯一样，我们的眼目都是忘记了上帝。我们总要找些东西有渣拿，形势看上来很险恶，仇敌看上来很凶猛，但是有主的同在和帮助，仇敌必然会灰飞烟灭。所以先知宣告，你们若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阿哈斯说：你向耶和华又晓谕阿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阿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阿哈斯要凭信将眼目定睛约住上帝，并且你向上帝求一个记号，求一个神迹，好让上帝应允你的神迹，或者应允了你所求的兆头和记号，彰显到上帝是那位信实权能的上帝，使阿哈斯王藉着这样知道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可信可靠伟大全能的真神。但是阿哈斯却是不信，但是他用一个很属灵的话，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很多时候我们不肯依靠上帝，我们都有很多的托词。为什么阿哈斯不向神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因为他全心勃逆，他宁愿，他心里面已经有盘算了，他宁愿投靠阿述，因为阿述看得到、捉得到，都不肯相信耶和华上帝他的应许。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7-8节，圣经这么讲：我阿哈斯去到阿述王那里，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阿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的手。阿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里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阿述王为礼物。阿哈斯不求耶和华上帝，因为他有自己的打算，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有自己要倚靠的对象。我们看下历代志下28章1-4节，圣经怎样为阿哈斯王一个的概观的立论。阿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力的像，并在恩乱子谷烧香，用火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岗上、青翠的树下献祭烧香。阿哈斯王根本不相信上帝。虽然神的子民悖逆不信，但神对这群悖逆子民的爱是仍然不离不弃。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虽然阿哈斯不信神亲自，仍然亲自的给他一个神迹，给他一个兆头，给他一个记号，给他一个预言和应许。这个预言和应许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起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神的应许就是，纵然你们悖逆横梗，但是他的怜悯慈悲，他的爱仍然对那些不对这些悖逆横梗的儿女不离不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这个字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叫做童贞女，一个呢就是年轻的女子，就是可以生育的年轻的女子，都是叫做童女。嗱，你睇下跟住圣经点讲啊？到他晓得弃恶择善嘅时候，嗱，呢个到他呢个他系咩咧？呢个他咧就系嗰个年轻女子所生嘅仔啊！啊，到呢个细路仔识得弃恶择善嘅时候咧，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厌恶嘅那二王之地必自建起。先知以赛亚讲一个嘅应许同埋预言，就系话，当呢个年轻嘅女子所生嘅仔，佢仍然系好细嘅时候，因为犹太人认为咧，喺十二岁以前咧，人系唔识得，细路仔系唔识得弃恶择善噶。不过咧，当呢个年轻嘅女子所生嘅仔，佢喺唔识得弃恶择善嘅时候咧，因为当佢成长嘅过程当中咧，好多兵荒马乱啊。所以呢，这些仇敌常常来到侵略，所以呢，良田呢被荒废，他们不能够耕作，所以这个小孩子的长大呢，不是吃谷物，不是吃麦，因为良田荒废，他们只能够呢畜牧啊，所以呢，这个小孩子的食粮，成长的食粮是什么？是奶油和蜂蜜。不过，主上帝应许，在这个小孩子不久的将来，他还未懂得弃恶择善的之前，这些危险，这些危机就消失。在这个小孩子不懂得弃恶择善之前，仇敌就会灰飞烟灭。先知预言你所憎恶的这两个王，阿兰王和以色列王，他们就会灰飞烟灭，必自建起。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一到四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哈尔、沙拉纳、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哈尔、沙拉纳、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去。这个怀孕生子的年轻女子是谁啊？原来就是阿以赛亚的妻子。以赛亚和他的妻子同房之后，他的妻子就怀孕，以赛亚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为他的儿子起名叫做马哈尔、沙拉纳、哈斯巴斯。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掳掠畜林，抢夺快刀。这个小孩子还未懂得叫爸爸妈妈的时候，掳掠和抢夺就临到大马士革和撒玛利亚。神的预言，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并且很快就会实现。其实最后神的预言真的实现了。先知的预言约在公主前305，先知讲预言的时候，其实就是大约在主前735年。当732年，即是3年之后，阿述就灭了阿兰，阿述王以撒哈顿就将北国以色列的民众 遷徙去第二個地方，將佢粗魯粗暴地移民移去第二個地方，並且將第二個地方嗰啲異族移入撒瑪利亞。所以後來我哋知道呢啲移入嘅異族同喺當地嘅以色列人通婚，於是就產生咗所謂嘅撒瑪利亞人。在公元前722年，北國以色列終於被亞述所滅，不再成國。耶和華上帝藉著先知以賽亞所講的預言和應許一一實現。這個以馬內利神與人同在的應許，其實有雙重的應驗。遠的來說，童女童貞女懷孕生子是預言到耶穌基督為童貞女所生；近的來說，對於他們來說，那個年輕的女子生了個兒子，那個兒子未曾懂得棄惡擇善的時候，上帝的救恩，神同上帝同在，神的恩典幫助和拯救就臨到在猶大人的身上，猶大的危機很快就得到解除。遠的來說，上帝亦藉著童貞女懷孕生子，將人在罪惡的捆鎖當中，在罪惡陷在罪惡的危機當中同樣解除。因為亞哈斯王和他百姓不相信並且悖逆，他們寧願依靠亞述，不肯依靠上帝，所以神的責備和管教就臨到在他們的身上。責備和管教的目的是要使他們的悔改、回轉和更新。悖逆、管教和回轉正正是以賽亞書的主題訊息。既然亞哈斯王這麼倚靠亞述，上帝還用亞述來到責備、責打這群悖逆的兒女。讓我們一起來讀這段經文好嗎？我怕大家睡著了。以賽亞書第七章17-25節，因為都很多經文，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好嗎？1、2、3。那時，到那時，這個詞語一共出現了四次，用來強調神的管教的日子。到那日，神管教的日子，耶和華要召聚埃及江河源頭的蒼蠅和亞述地的蜂子，蜜蜂啊，埃及源頭的蒼蠅就是代表埃及人的軍隊，亞述地的瘋子亦代表亞述人的軍隊。上帝召聚埃及的軍隊，亞述的軍隊要在這個地上來蹂躪整個猶大地。神還用外任的 剃头刀就是亚述，神藉着亚述，你投靠亚述嘛，神就藉着亚述，就好似以色列人按住洁净礼咁样啊。当啲以色列人做洁净礼嘅时候，佢哋又用剃头刀将头发、脚上嘅毛、胡须都刮得清清光光。亚述呢把剃头刀经过以色列犹大嘅地方，一条毛都留唔低。亚述因为亚述人嘅入侵，征战不息，使到良田变成荒地荒野，长满咗荆棘，于是唔可以耕种，只可以供养，只可以做呢个牧畜业。但系因为战争频繁，人口大量减少，由于人口稀少，所以净系养几只牛羊咧，靠牛羊所出嘅奶油膏油就可以维生。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就讲述到上帝要对呢啲悖逆子民嘅管教。耶和华神吩咐亚哈斯求一个嘅兆头，求一个嘅记号同埋神迹，好叫神藉着一个兆头嚟到彰显佢系嗰位可信可靠又真又活嘅真神，好叫藉着呢个兆头同埋神迹，让亚哈斯同整个犹太嘅民族嚟到再次重新投靠耶和华上帝，靠住佢嘅恩典得以复兴。但系亚哈斯却因为托辞，因为不信托辞咁讲：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信心同埋试探神，原来系一线之差。我哋又点样分别呢？信心并唔系凭住热心、丢掉理性、毫无计划、不计后果嘅妄进。好多时候我哋被一啲成功神学所迷惑，上帝是祝福人的，所以上帝一定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你破了产，你不断去求上帝，上帝就要让你变成这个比标基更有钱的，因为上帝是一个大能的上帝，所以你得不到是因为你没有求，所以我们不断去求，不断去求。其实这个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这个可能是试探上帝。信心就是当我们做计划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去做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不单单要看人和看环境，我们不是单单捏着势力和靠着势力和才能，有得捏就捏。当我们计划和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这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上帝摆在我们的计划的核心。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他善良纯全可以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这位称为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上帝成为我们，不单止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个护身符，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将他的属性、旨意、应许计算在我们的人生的计划当中，这样就能够使我们凭着信心见步行步，行步见步。信心是要冒险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个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方向和目标，是我计划当中那个上帝是我计划的核心的时候，可能前面不会一帆风顺，但是见步行步，行步见步，就是信心的表现。什么是见步行步？摩西过红海，摩西一分开，一祷告，这个红海海水就分开了，你看到路的，不过你敢不敢走上去，你不知道那些水几时冚下来，是吧？有路给你走的，你就见一步行一步咯。行步见步就是你没有路，但是上帝要你向前行，你仍然向前行。约书亚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些祭司抬着的约柜行入河水，当他脚踏河水的时候，河水没有马上分开。圣经说，当他们的脚凭信心踏入河水的时候，上帝就在很远很远的 河的上游截断的水，不过水仍然下来，下游在他们那里没有感觉。 當啲祭司一路一路向前行，一路向前行，啲水向一路一路賣到佢嘅心口嘅時候，佢繼續行嘅時候，河水就會退去。猶大王阿哈斯同佢嘅百姓，佢一心一意嘅去尋求別嘅依靠，佢哋睇環境同埋人，依靠亞述，依靠勢力同埋才能。並且阿哈斯因為睇環境，佢背棄耶和華上帝，轉向敬拜偶像。在《列王記下》第十六章那裡記載到，當阿哈斯去到亞述的時候，他見到亞述那麼強大，為何他戰無不勝？是因為亞述那個偶像很厲害，他們以為亞述的偶像很厲害，所以他將亞述的偶像搬回到耶路撒冷，放在聖殿的當中。因為他們的悖逆不順，招致神的責罰和管教，但是神對悖逆兒女的愛仍然是不離不棄。弟兄姊妹，上帝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兒女，那群悖逆的兒女，他們何時回轉歸向父親，父親的心就歸向他們。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是否正是被上帝所管教或者鍛鍊的當中？那個管教不一定是因為我們犯了罪，所以上帝來責打我們。上帝可能在我們的事業上面，在我們的健康上面，在我們的生活的當中，祂興起很多的障礙，或者很多的攔阻，很多的艱難，祂要我們在當中去學習忍耐，讓我們在當中因為被祂磨練，好像煉金一樣，將雜質除去，以至有一天我們成為一個貴重的器皿。孟子曾經這樣說，他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忽亂其所為。目的是什麼？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聖經在箴言三章十一到十二節這樣說，他說：我兒，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以厭煩他的責備，因為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我們都看過放人家放紙鷺，是不是？紙鷺當他有條線在拉住他，好像不自由的時候，他才可以越飛越高。當那條線斷了的時候，紙鷺就只會不斷沒有方向地飄，最後尾會跌落地。同樣的，人的一生如果沒有管教，沒有上帝的管教，毫無阻力和挫折，來使他修正錯誤的方向，和激發他力爭上游的鬥志，人有一天就會蒼白於地，這樣行走。上帝要我們專心倚靠耶和華，專心信靠， all in 在上帝的身上，其實這種行為是違反人性的，是吧？你想想，始祖亞當夏娃，他就是為什麼他 要需要有分辨善惡的能力，是因為他不想經常麻煩上帝，是因為他不想經常都靠上帝，他靠著自己的聰明。所以專心的依靠上帝是與人的罪性是違背的，人總是想控制住一切。當人能夠控制住一切的時候，人心裡面如果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的時候，人就好像因為你控制住所有這些事情，或能夠為你帶來一種所謂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是一件張力平衡的安全感，你越想得到安全，你越想出盡萬方之力去控制住所有不確定的因素，讓它變成確定。這樣這種那種張力的拉扯，反而使人產生焦慮和不平安。上帝要我們休息，要知道祂是上帝。當人放棄掌控一切，接受不確定， 将一切忧虑卸给上帝，完全信靠顺服，全心全意投靠神的时候，人反而能够得到与上帝同行同在的那种的经历，反而能够得着不能夺去的平安。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是上帝今日仍然对你和我说的信息。今天我们是否只是陷在依靠神和依靠势力才能当中来到挣扎呢？以赛亚这样跟阿哈斯说，今天也都跟你和我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箴言三章五到六节是我很喜欢一段经文，也是我常常用来鼓励我的子女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个纷乱弯曲拨谬的世代，信靠和等候神是我们能够站立得稳的不二法门，此外别无他法。